圆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朱恩蒙，大家好。今天小贝啊，我们要放山川评书，好久没放了，听众朋友听我们讲了都听得有点不耐烦了、但是我们还有五分钟的空啊，咱们哥俩还可以聊聊。
所以蒙哥，你这一串的这些算是历史上面的秘辛，把它展开之后，让我们对这所谓的近代史有一个更特别的观点来看呢，这是相当不一样哎，跟我们以前想象的啊是怎么样啊？为什么会内战啊？为什么引清兵入关？都是吴三桂那个家伙，他去爱那个陈圆圆，哎呦，好像都不太一样哎。
是啊，所以你可以另外去写40本的武打小说，30本的爱情小说，拍10部电影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小贝啊。
哎呦，功成名就啊，这现在搞这种东西都很好赚的。
对，我就跟你讲嘛，我们下了节目你就可以去开工了，好吧？
好，
希望在蒙哥未死之前呢，交托给小飞一个任务。
你就是要去做这个历史的翻案，
我请你去做。
我是没那个能力的，只是说我们搞清楚这件事情对我们属灵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呢？
没有。
嘿嘿，我们的节目已经被很多飞机徒是听了觉得长见识，那基督徒听一听说，哎，那你们到底要干嘛呢？对不对？
就是主耶稣讲的话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因为这个事情的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，你不要就是一厢情愿在这边看这些外国人对我们多好。我们讲的当然不是什么真理啊，但是你对一切事情的真相啊，事情的解说有这么点的好奇心呢，并不是坏事。
而且对小贝最大的帮助是，我以前还没跟蒙哥做这一段节目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耶稣会是这个天主教里面，这个旧教里面比较亲新教的，比较接近更正教的，他们也做了很多社会的福利工作，一直把他们当作是自己人呢。
现在信耶稣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宗派里面，还有一些异端里面，唯一对耶稣会很提防的就是安息日会。
安息日会就是在礼拜六聚会的那一批人。
对对，他们有什么怀艾伦啊，要吃素啊，这种奇奇怪怪的教训，不合圣经、出于鬼魔的教训的啊。他们因为耶稣会的人曾经混进去。制造一些假文件啊，什么说是怀艾伦写的啊，然后更改了他们的一些的教义啊，所以安息日会的人对耶稣会是恨之入骨。
哦，就是吃过他们的苦头就
对
了。对，
你现在到网上，中文的网上去找有关于耶稣会的负面，那都是安息日会，但是他们也就是在讲这个异端怎么样怎么样，以及他们在欧洲的事情怎么样怎么样。
那现在好像没有了吧？你讲那个好像也算是上个世纪的事情。最近有没有听过耶稣会有什么行动？现代二十
世纪现在有什么世纪啊？现在的行动可多了
啊！真的吗？
不是上次不是讲吗？我们新的教宗是耶稣会的吗？
哦，就是实际讲到了这个行政的权力。
对，而且呢，他换了一个耶稣会的将军，以前耶稣会的大将军都是终身职的。他现在换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还没死，他就把他换掉了。所以他们是有些内斗在那里，目前还不是很明朗。
哦，所以现在变成说啊，在罗马教廷里面啊，这个梵蒂冈现在耶稣会算是掌握了一定的实权，就对了。
对。对，而且这个罗马教廷里面，我们外面看不清楚，他们除了耶稣会之外，还有好几个会。
哎呦，那难怪最近就是据说梵蒂冈积极的要跟中国来恢复邦交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有机可乘。
哎呦，当年没有完成的事情，现在可能也正好借助这股力量啊，美中正在焦灼的时候，这时候梵蒂冈就是帮中国一把，中国会对他感激涕零啊。
你就看嘛，梵蒂冈那么小。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势力？他这么大的势力，其实他不只是大家信天主教，这个信天主教，你就跟这个美国到处有人信，台湾来的人到处有人信这个证严法师一样， 对吧？你信一个佛光山，它本身不足以成为一个政治力量。
嗯，
它必须要有一个很严密的系统，既立于组织，
嗯，
各种军团，像耶稣会是手段最狠的这种，来帮他扩张势力。那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天主教有这么大的政治势力啊，就是自从宗教改革近500年来，他们辛苦耕耘的结果。
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大唐演义明清史，欧洲皇帝，英国王，历史故事从头讲。山川为您开课堂。我们本来要讲征服者威廉二世以后第三代的英国王，就是亨利二世和他出名的犹太前囊。原因是圣经箴言告诉我们，与恶人共用一个前囊，总是没有什么好结局。原来犹太商人进入英伦三岛有案可查，正是从老 K 胖大王征服者威廉一世开始，但是他的奇闻异事又特别多，所以一开讲就停不住了。现在咱们终于讲到胖大王的遗体给塞进了石头棺材，可以往下走了。不过呀，咱还有一件小事儿要跟您交代清楚，就是有朝一日您要是发了财得了闲儿，旅游欧洲，来到拱城瞻仰威廉一世的气派石棺材，您可得知道大老 K 的胖尸体那根本就不在里头。嗯，不在里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您有所不知，他呀是11世纪的人，到了15世纪的时候有一次人民暴乱，把他的尸体呀从里头给撬了出来，再次抢了个精光。乱平了之后只找回了一根腿骨放进了棺材里头。真可以说呀，这人是自作孽害了自己。但我们接着要讲的亨利二世与他的犹太前囊，那可就不单是咎由自取了，而是死人连累活人，并且是遗祸子孙。如前所说，这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虽然依我看是马脸长鼻子，用咱中国人帝王面相来量一量，却可以说也是面如冠玉鼻若悬胆了。他和征服者威廉一样，经历过人，事必躬亲，一生都在骑马打仗。话说那时候英国各地都有土官割据，这些人本是当年接受威廉一世收编的分封男爵，现在各自拥兵建寨，聚众为王，那说穿了就是一群土匪头子。所带来的结果那当然是巧取豪夺啊，令老百姓是苦不堪言。亨利二世得了王权，首先就亲自披挂上阵，是一一对付。别看他当年年纪轻轻才20岁出头，却是能征善战，既有耐性又有智慧。对于没有收编价值的山寨，他就把他的官给废了，把楼给拆了。对于位居军事要地的大军阀，他就把你呀先困在山寨里边，直到你投降。哎，你一旦投降了，他却来了个大惊喜，就地当场又把山寨还给你，官复原职。只要是你此后效忠本王，咱们是既往不咎。您想想看，这下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还有谁不向他称臣呢？亨利二世 既然一统江山，那下一步当然是建设国土啊。话说欧洲的文化发展是以地中海为中心，自东向西这么发展的。早先当然是近东各地的古文明啊，什么埃及、以色列、巴比伦、波斯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然后又轮到了希腊、罗马、拜占庭、西班牙。地中海这圈走完了，查理曼帝国建设德法莱茵河流域，最后这才轮到英伦三岛。上回我们说过，老 K 胖大王威廉一世把拱城的法国石头运过海去，建设伦敦塔、西敏寺大教堂。亨利二世跟在他的后边，一点都不甘示弱。英国至今还有许多的国宝级的宏伟城堡、修道院、大教堂，都是在他执政时期开工兴建。这就又讲回我们的箴言跟钱囊了。一个国家搞经济建设，总有一些筋骨不变的特色。比如这第一，有样有学。最出名的是日本的两次变法，一次学唐，一次学欧，哎，都是有样有学。学好了再谈文化创新。亨利二世的建设，哎，也是引进现成的欧洲文化。与其说是建设英国啊，不如说是在英国建了个法国。亨利二世的妻子比他大十岁，是全欧洲出了名的文化才女，以阿奎丹的埃莉诺尔传名于世。他俩搞建设呀，可谓是高档位大手笔。除了有样有学，第二当然是资金呢。中国的古帝王一动土木工程，人们就说呀，哎，劳民伤财。但所谓劳民伤财，那怎么也得有点金银的资本让你有财可伤啊。亨利二世和威廉一世都是百万雄师过大江，讲法语的人来英国占地称王。而英国自古以来就是饱受异族侵略的岛国，哪有足够的油水让你搞建设呀？那咋办呢？借呀。转资金呢？向谁借？听众朋友们，您听了这么多集节目，应该可以代我回答了吧？哎，找犹太人借呀。对，金山挖不透，借钱找老犹啊。咱这样说究竟还是太简单，得让我呀先给您讲讲当时英王的财税制度。您听过侠盗罗宾汉的故事没有？对，就是那个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，他的时代背景就是紧接在亨利二世之后。记不记得罗宾汉在地方上的对手是谁呀？他不直接是在位的英王，而是当地的警长，因为警长征收苛税，弄的是民不聊生。您呢要是忘了，可以陪小朋友再去看看迪士尼的动画片，那是又生动又有趣。您说这个警长他不是搞治安的吗？怎么收起税来了？看看凡事啊都有学问。咱不说了吗，咱们说书这行传道授业解惑无一不精。得得得，您呐，别再往脸上贴金了，有话赶紧说吧。好好好，您知道警长的英文那怎么念吗？这不是叫什么雪佛莱吗？您您您您，那是美国汽车。哦哦，想起来了想起来了，叫雪瑞夫 Sheriff。 对啦，就是他。这雪瑞夫原是由两个古英文字合起来念成的，头一半叫 Shire， 后一半是 Reef。 您看咱中国那么大， 分成那么多个省，德州也不小，分成254个 counties。 当时的英国呢，分成30来个 shire， 就是郡，每个郡都有行政官，叫做 reeve， 合起来念就叫 sheriff， 就是今天的警长。后来的拼法也改成了 sheriff， 警长的雪瑞夫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哎呦，看来您还真有点学问呢。不敢不敢。但当时雪瑞夫主要的工作与现在不一样，其中之一就是交税。不是，是交税还是收税啊？要交，哎，得先收啊。既然负责交，一定也负责收了。而且往上交税比向下收税那更是重要。我们是先收后交，他们可是先交后收啊。不是什么呀，先交后收，这是哪门的规矩啊？哎，这事儿啊，从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也就是亨利二世1000年之前，罗马皇帝就定下了规矩。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那时候税吏与娼妓是等类的罪人，最没有社会地位。不是，那为什么呀？不单是他们替罗马人收税，所以犹太人心里不痛快，认为他们为虎作伥，更因为罗马帝国收税，就像今天休斯顿政府要修马路盖高铁是一样的，用的那法子就是招标。什么？收税用招标的？对呀，不然那您怎么办呢？你以为他们和 IRS 一样，到了4月15号每个人直接上网向罗马皇帝报所得税吗？啊，不，皇帝首先要大家各回各家报名上册，然后就各省的税收做出评估，这才会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在家待产，反而要骑着小毛驴大老远的赶回伯利恒这事情。哦，照您这么说，耶稣是为了报税所以生在马槽里？那当然了，您算算今天在美国过日子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买房子想省税，卖房子怕交税，买东西要加税，生儿子少报税，来美国为逃税。哎，您等等等等，您怎么这么说话呀？这可是要伤人的，给我们听众朋友都糟蹋了。哎，我说的这可是实话。今天德州中文台的听众里，哪个敢说没有从中国逃税逃到美国来的经济犯呢？不，这倒也是。反正2000多年以前的头一个圣诞节，奥古斯丁皇帝要天下人民各归各乡报名上册，就是为了报税。哎，对对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报名上册那之后皇帝怎么收税啊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招标啊。比如犹大省这地方每年该交10000两银子，你们有谁能先拿出10000两给皇上呢？有啊，还有人出12000呢。13000有没有啊？喊1次，喀两次，喀3次，哎，这差事啊就交给你了，你也就得了个官，做犹大省的税吏长。封官之后先把这12000两的银子送到罗马，就没人管你啦。回乡你爱怎么收您就怎么收，收多收少也全是您自己的事儿。做税吏长的当然也可以依葫芦画瓢，把省县城乡一层层分标下去。哎呦，这国税局不成老鼠会了吗？是啊，您想想看，这里边会藏多少黑幕啊？难怪圣经路加福音书里边有这样一段记载，19章第1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 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，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：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听见了吗？税吏用的手段是讹诈，然而耶稣今天要住在撒该的家里，他就悔改了，为从前所做的一切懊悔，做出赔偿。今天许多人以为信了耶稣和洗澡一样，凡事主都赦免了，我就回家过平安喜乐的日子。其实圣经的教导从不含糊，比如路加福音，施洗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：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众人问他说：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回答说：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，问他说：夫子，我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：除了立定的数目，不要多取。又有兵丁问他说：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：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悔改要有悔改的果子。你信主前对人有任何的亏欠，圣灵让你想起来，你呀，就得回去认罪，该赔的赔，该道歉的道歉。现在咱有好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不冷不热，说穿了其实主要是在悔改的事情上没有对付干净。我们都应该像税吏长撒该一样的诚实，那主必然对我们说：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咱们回头再讲这罗马的税制，后来继续在欧洲承传，所以到了12世纪，我们的英王亨利二世他也是这么干的。美郡的警长雪瑞夫一年两次要把收到的税银交给国库。对国王来讲，这虽然方便又省事儿，可是却有个基本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您要是有个工作一年只发两次工资行吗？美国人发工资啊，一定是要两周一发，不然您很多同事都要三餐不继了。国王要用钱，尤其是战争军费，您能说啊，我们先休兵吧， 警长们还没到缴税的时候呢，那不成，怎么办呢？当然是先找犹太人周转了。嗯，这位又说了，您等会儿，这些个事儿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一千年以前国王办的事儿，那难不成还得跟您做汇报吗？哎，那当然不是啊，他不但不向我汇报，连当时的老百姓也给蒙在鼓里头。好在这些英国佬办起事来一板一眼，亨利二世控制狂的性格是尤其著名。这个人呐，巨细靡遗，大权在握，没有事他不管，也没有事他不知道，留下了大批的税务记录，给后人发掘当年国库真相。但是今天咱可没工夫讲了，精彩的答案有待下回分解。这正是城堡建得好，大内手段高，国王催警长，警长逼良民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